北京招美国前联邦员工，目的暴露，特朗普路终极目标瓦解中共。史无前例，白宫现场突发冲突，特朗普公审南非总统。联手制中共，日本巴拉圭升级为战略伙伴。 AI 暗战，特朗普禁用华为，北京急了，马来西亚迅速重新站队。习近平到河南商贸见言轻，评论人分析习近平的下场。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2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人在健康的时候更要做健康管理，三高代谢保天然草本，支持代谢健康。点击影片下方的连结，或者拨打北美热线电话866-520-5201了解详情。民主捍卫基金会 FDD 5月19号发布报告表示，中共正在积极实施一项情报行动，利用虚假就业网站和社群媒体平台招募被裁撤的前联邦员工，收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的敏感情报。研究人员警告说，这个情报行动涉及的范围广泛，使用幌子公司、领英等工具收集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企业利益的敏感情报。据网络安全媒体网络安全潜水报道，民主捍卫基金会新兴威胁高级分析师马克思·莱涉通过电邮对其表示，在过去中共努力招募现任和前政府员工的行动通常是针对那些拥有敏感信息的人，但即使是政府员工递交的求职简历，亦可能为北京提供有关美国政府内部运作的宝贵的非机密信息。近年来，美国司法部连环出击，接连逮捕并起诉各类中共的间谍和特务，这个是在这里捍卫美国的人权、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特朗普上任后对中共的动作迅速而明确，从美国国务院将台湾称为国家，将中共、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再到今年5月5号美国国会众议院一致通过的法轮功保护法案 HR1540， 标志着美国对法轮功的保护步入法律化阶段，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中共的红线已经被踩踏得残破不堪，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希望特朗普能够帮助结束中共暴政，亦有越来越多的人加速逃离中国。曾经是北京高端象征的昌平温哥华森林别墅区，现在正上演着荒凉的一幕，大量千万豪宅沦为空置房，花园杂草丛生。近日博主忐忑的可乐饼发布的影片显示，豪宅的中介表示，大部分的小区业主都是有国外身份的，业主基本都已经移民海外。此外，因为政府失信，中国底层百姓的抗议声浪越来越高涨。5月20号至5月22号，四川宜宾锦裕纺织有限公司拖欠工人薪水800元，工人直接放火将房屋烧了，现在大火已经持续到22号。自媒体沪星木 TV 5月20号发布影片消息说，因被邻近工厂放出的毒气包围，四川眉山数千名村民造反抗议，遭到警察暴力镇压，多名民众被逮捕，至今下落不明。为了家园和土地，他们拼了。中国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中共是党政控制的一个专政机器，不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百姓民众完全就是被逼上梁山。而最新研究报告发现，河南省出现地区版的互联网审查系统，而且其审查比中共国家级防火墙更为严格，被称为墙中墙。专业人士透露，几年前就有类似的地方网络封锁，而这种墙中墙的存在证实中共搞维稳越来越恐怖。有观察人士分析，美国特朗普总统有一个巨大的目标，瓦解中共。20号特朗普在美国白宫宣布斥资1750亿美元建设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 並且預計這個系統將在2029年1月投入使用，金穹將能夠攔截從世界另一邊發射的導彈，即使是從太空發射的導彈，一旦建成就成為美國只有我打你沒有你打我的局面，所以中共馬上反擊。有人發現外交部發言人毛寧的聲音似乎因為緊張而變得底氣不足。特朗普辦公室裡面有一幅巨大的里根總統畫像，而且里根總統畫像比其他人的都大。眾所周知，里根搞垮了蘇聯，特朗普上任後對擺平俄烏、中東戰火、拉近沙特等，將所有的精力對準了中共。這一系列措施證明，特朗普不單只是對抗和制裁中共，最終可能要瓦解中共政權。21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白宮和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會面，其中直接提出關於歐洲裔白人在南非受到的不公正對待。在這個之前，特朗普政府對數十名南非少數民族阿非利卡人提供庇護，並且驅逐了南非大使。拉馬福薩這次前往白宮是為了緩和和美國的緊張關係。美國媒體報導指出，拉馬福薩邀請了兩名高爾夫球冠軍選手一起前往白宮，希望緩和會議的氣氛。商人魯伯特這次會議的牽頭人也一起前往。在兩國關係冷淡之際，拉馬福薩非常需要這次會晤來重建美國的合作關係。不過令他沒想到的是，特朗普在白宮親自調暗燈光，為南非總統播放了幾分鐘南非的反白人組織的口號，以及一段展示農場主萬人墳場的影片，還給他看了印刷品，要求拉馬福薩給出解釋。對此有評論人稱這個堪比一場對南非總統的影片公審，在外交史上相當罕見。而拉馬福薩在特朗普提出問題的時候回應說，政府並不支持這些歌曲和做法，他個人亦不同意歌曲的內容，發起行為的邊緣少數黨、經濟自由鬥士黨，政府無法將他關閉。而特朗普總統說，在南非白人遭受到暴行的時候，是你允許他們佔領土地，然後當他們佔領土地的時候，白人農民喪生，犯罪者沒有受到懲罰，為何不逮捕他們？他們不但當眾吶喊，還在跳舞慶祝犯罪，如果是在美國國會，這樣他們早就被逮捕。特朗普在會面期間多次抱怨假新聞造成的影響，一次當他發出質疑的時候， NBC 記者突然插話詢問卡塔爾昂貴飛機的問題，而 NBC 記者的言論遭到了特朗普的直接反對，他要求記者馬上離開這裡，因為他打擾了一個嚴肅的話題。特朗普說這種行為應該被調查，勒令 NBC 記者不准再進行提問。特朗普還譴責說，所謂主流媒體拒絕報導種族事件，反而批評他接受了卡塔爾贈送的飛機。對此拉馬福薩回應說，我亦希望我有一架飛機可以送給你。特朗普回應說，如果貴國向美國空軍提供一架飛機，我會欣然接受。媒體指出，在會議期間，牽頭人魯伯特繼續懇求白宮對南非執法部門提供無人機和星鏈等美國技術，以降低南非農村地區的犯罪率。在會談結束之後，拉馬福薩堅稱這次訪問非常成功，他的團隊和特朗普政府進行了接觸並享用了午餐，亦討論了貿易問題，而美國白宮並沒有給出評論。巴拉圭總統貝尼亞今日同日本首相石破茂舉行會談，雙方確認將兩國關係升級為戰略夥伴關係，並就締結推動日企進軍巴拉圭的投資達成實質協議。日媒解讀巴拉圭是南美唯一和台灣有邦交的國家，日本意在透過加強合作提高在南美的影響力，牽制中共對台加大軍事施壓。另外，為歡迎貝尼亞訪日，台灣駐日代表處預定22日和巴拉圭駐日大使館舉辦台巴日友好酒會，屆時將會有日本政經界及台灣僑界人士出席。 貝尼亞為了參加大阪世博的國家日活動，在這個禮拜訪問日本。20日，他前往廣島市的和平紀念公園，向原爆衛靈牌獻花，由前首相岸田文雄接待。岸田曾經在2024年5月首次訪問巴拉圭，由於巴拉圭是台灣在南美唯一的邦交國，岸田的這次訪行被解讀為是為了支持挺台的國家，共同抗衡中共在南美洲的影響力。而且這次貝尼亞訪日特別走訪了岸田的故鄉，有禮尚往來之意。貝尼亞今日拜會石破茂並舉行會談，會談中石破茂表示，巴拉圭是一個有著特殊關係的重要夥伴，巴拉圭和日本有共同的價值觀和原則，期待兩國繼續合作。雙方會談後，石破茂宣布將兩國關係提升為戰略夥伴關係。另外，為了加強雙方的人員往來和經濟關係，雙方商定設立討論雙邊合作的局長級政策磋商機制，並就締結推動日企進軍巴拉圭的投資協定達成實質協議。日方自6月起將對訪日的巴拉圭公民實施短期入境免除簽證措施。考量到巴拉圭和台灣的邦交關係，石破茂在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中表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會容忍通過武力或者脅迫片面改變現狀，希望和巴拉圭共享這個想法，亦希望在國際社會中進行更密切的合作。美中在晶片技術領域緊張角力，近日馬來西亞宣布在 AI 系統中使用華為晶片，涉及違背美國制裁的規則。在僅僅一日之後，吉隆坡轉變口徑，宣布不會使用華為晶片建設國家 AI 伺服器。之前馬來西亞通訊部副部長張念群宣布，將在國家層級啟用華為星騰 GPU 驅動 AI 伺服器，引入中國新創企業 DeepSeek 的 AI 模型。近期美國商務部發布 AI 晶片出口管制指南，宣布在國際範圍使用華為晶片的行為是違法的。有觀點認為馬來西亞的舉動引發美國關注，很可能引發二級制裁。20日，張念群辦公室對媒體表示，宣布撤回使用華為晶片的言論，並沒有評論這個項目是否繼續進行。而華為公司的代表亦宣稱，從未在馬來西亞銷售星騰晶片，吉隆坡亦未進行政府採購。相關的做法反映出馬來西亞可能擔心，由於使用華為晶片令政府成為美國的重點關注對象。現在中美兩國就晶片技術問題激烈競爭，特朗普政府宣布取消拜登時期晶片限制的劃分，同時建立更加嚴格的規定，包括馬來西亞在內，很多國家和企業必須用安全保證來換取美國晶片的出口許可豁免。公開資料顯示，甲骨文等美國企業正在馬來西亞規劃大型資料中心群，如果這個國家的技術安全保障受到影響，這樣美國企業的擴張亦會受到限制。美國當局禁止華為晶片在國際建立市場，做法令中共好驚。中共商務部當局聲稱，將針對任何協助或者執行美國針對中共半導體措施的個人或者組織，依據反外國制裁法進行打擊。然而，外界有觀點認為，中共的呼籲是雷聲大雨點小，面對美中兩者之間的選擇，馬來西亞的態度可能會成為一個好好的參照。有網民評論說，美國說用華為就不能夠用美國晶片，相對應的是中共之前規定用了 Google 就不准用百度，華為就是共匪的白手套，共匪當然要狗急跳牆了。現在特朗普是要你二選一。近期中共黨魁習近平對外公開行程繁忙，從上海結束考察之後，立即出現在北京的多個會議上，從俄國返回之後馬上又到河南考察。對此，自媒體分析人士發現奇特的問題，質疑攝像機前的習近平和本人存在諸多差異。評論人杜文在自媒體中質疑說， 习近平突访河南寺庙，中共官媒发布高清照片，出现喺摄像机前嘅习近平面型瘦长，面孔骨骼结构似乎有区别，同时眼睛同眉毛嘅特征亦表现出差异，皱纹较少，耳朵折痕较浅，仲有诸多问题，令人联想到露面嘅系习近平嘅替身。之前公開出現的習近平膚色暗黃，並表現出不健康的狀態，評論人感覺他很難在短時間內快速狀態回春。自媒體人李大宇認為，習近平正在遭遇嚴重的權力危機，他被部分高層視為左頭左勢的存在。由於中國經濟、民生快速下滑，中國社會出現了政治爛攤子。面對習近平，黨內已經討論了保留禮儀性職位等做法的可能，或者以健康原因完全退出政壇。李大宇評論話：呢次習近平出訪河南白馬寺同龍門石窟，公開求佛保佑，似乎想要促成轉機。目前習近平喺北京就好似老鼠入咗貓窩，毫無還手之力。20号，京城消息人士称，中共高层在14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发布30分钟的汇报，内容焦点是讨论习近平的去留，场面犹如王朝末年宫廷政变废太子。期间胡锦涛大病露面，要求常委改组，今年的4中全会将改为人事会议，进行政府班子的洗牌。李大宇预测，在5月14号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习近平的结局可能有4种，包括保留职位、为经济和政策问题孭锅、维持党内表面团结，亦或是彻底落台保存自身，仲可能是落台之后遭到清算，被党内打倒。最后一种可能，习近平或者因为身体原因在任期内去世，或者走李克强的老路，以非正常原因去世。呢種情況疑似係遭到黨內反對派解決。近期習近平舊年提拔嘅上將何宏軍喺被關押期間意外離世，似乎亦係對習近平嘅敲山震虎。如有不慎，習近平亦可能成為下一個李克強。好啦，今日嘅新聞就報導到呢度，多謝你嘅收睇。接落嚟請繼續收睇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